生乐，灵之力及现世乐，愉快等相时，历念方便能摄之波，与般若能断之 A， 猛然从上落下，以破贪着功力之皮壳。以上二藏字合成为胚，即胚意音泼渣，当生起乐名的利用，以及升起现世的欢乐愉快等现象时，用力念一声胚，把这一胚猛然从上落下，以破除贪着空乐名等功力的皮壳，使自性朗然现前。藏文字母泼音泼有方便能摄之意，阔是摄受含容，泼字有含容一切妙意的方便性。藏文字母 A 音 A 有般若能断之意，断是截断，排除胚字有排除一切障碍的般若性。胚音胚能含容一切妙意，排除一切障碍，这个胚就这么好，阿弥陀佛。
好，谢谢谢谢刘师兄啊。那个这一段说的是，我们由于能够已经见到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后，长时间的保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会体现的某一些禅定的那些境界，这些禅定的境界包括空乐明，空是指找不到任何东西，透明的找不到任何的东西。因为原来我就说过这个话，当我们化空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个明显的那种境界，一个就是透明，就是空的感觉。乐是什么呢？乐受也包含了一种禅定的，包括了身体上的这种乐受，以及心精神上的这种极度的安乐和悦意，这一种这都包含在乐的这个里边。明包括的是什么？明明历历的能够见得到它，或者是说我们身体上明明历历的出现光芒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禅定的境界，当出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明显的会执着于其上，而换了我们的眼睛。就包括我昨天上课的时候还在说到，当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那种安乐和愉悦是你以前所有的任何修行所不能譬喻的。也就是说，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怎么办呢？我们是升起这种念头，认为说啊，这就是明心见性，我们一定会升起这一类的这种想法，因为说这种觉受这种感受太过于强烈，过于强烈了，乃至导致我们就譬如我自己就认为说，这都已经这样了，都已经这样了，这还能不算明心见性吗？一旦我们接受这一类的思想，这就导致我们会生于六三界之内。出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呸这个字就是呸，这在我们的那个翻译里边呢，在有些咒语的那个翻译里边呢，翻译成 pay to， 就是 om mani dali hum pa to， 这个 pa to 这个实际上就是 pay 这个音，有的地方它是连起来的，有的地方它是把它翻译成两个，实际上 pa to 的这个 to 它是一个七在后边，你去看那个梵文 pa。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读音，但是依据传承不同，可能有稍微不一样的读法。而在大手印的这个传授里，传授里边呢，就念呸的同时呢，就浑身如落水狗般抖，往下落了啊，就浑身一抖，把这些东西给它抖掉，把这些觉受执着于这些觉受，或者是说产生了这种觉受的时候，也认为这就是一件好事儿，认为或者是产生了明的时候，明明历历能够见得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都不会隐现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这一种禅修或者是一种觉悟吧，产生了这种思想并且接受这种思想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能不接受这些思想，立即给它斩断，你可以不用这个词，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方便法，这个方便法呸 一边念这个一边传授里边，我的这个传承里边的如落水狗般浑身抖，我们想想那狗是浑身湿透了一半，它怎么抖，咔浑身一抖，就是那个力往下泄，一边泄一边呸，然后浑身抖，用这种方式去掉我们对于某一些境界的贴标签这一种习气，这就是习气。也就是说我们总要问的，不，今天我们这个，昨天我们讲的那个以后，就接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已经有大概四个师兄都问差不多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昨天讲的那个，你注意了，这是大习气，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习气。我姑且不论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我昨天说的那个，但你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大习气，也就是说要给某一个现象贴上个标签。这都是事情已经过了呀，我们每个星期在讲完课以后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哪一个境界问你这是不是，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事都已经过掉了。你去年吃了口饭，你问我今天来问我说我去年吃了口饭，我今天怎么处理啊，处理什么呀，我们理智一点，呵呵，理智一点，过去的事情已经告诉你，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这是你修行的入手处，入手处，你注意，这是入手处，令心款宽叹而住，宽叹而住的意思也就是过去你不要再去纠结它，未来的东西，未到的东西，下一秒钟还没到的东西，不要再去做任何的假设以及去安排了。而当下你觉察不到任何的东西，你当你找到当下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过去了，这就是令心坦然安住。在大手印里边的入手方法就是令心坦然而安住，令心坦然安住。如果说我们做不到令心坦然安住，遑论后边的任何境界，任何境界都和你无关，任何境界都和你无关的啊。这是关于这一段的这个讲的太多，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意义也不是特别大，这就是讲讲觉受，讲禅定感受的这个事情。一讲禅定感受的事情呢，大家就会来问我这个是不是那个，你注意啊，这是习气，我一再的每次讲完这个东西我都在强调，每次讲完都在强调，但是仍然每次都有师兄在这个弄这一类的这个事情，在瞎琢磨这一类的事情，琢磨这一类的事情实际上是不能令心坦然安住的，这是习气一再的强调这个事情，不是不能讲，能讲这些东西，但是讲这些东西并不代表这些东西你需要为它而付出你的心力，在这纠结，令你的第六意识在那起伏动念，在那一直的在那，你让你的第六意识如此的活跃，是不会导致你能够脱落的，也不会导致你能够利用类似于大手印、大圆满，或者是我们说禅宗这一类的方式，能够于心没有内容的心识之下，获取到大妄想，或者是大烦恼当中所体现的那个灵知之性，把它给认出来。也有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一直都说这个话，就是心中心，或者是说佛法当中的两种主要的让你直接的能够契入到佛性的两种，一种呢就是通过你的打坐自己能够把你的所有妄想心给它熄灭下，化空的这一种境界，另外一种就是当你熟悉了，你初分的这些意识都已经服下了，没什么事啊，坦然安住在过去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纠结了，未来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想要去计划或者是安排或者是等等再去纠结啥事，内心坦然的安住在没有任何的内容，没有任何念头起灭的这个里边，这个不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有区别，这是第三月第四月了，第五六山头了，在这个里边仍然是心识，这是细微的分别念，但这种细微的分别念下是可以缘起你的大妄想，或者是你的这些烦恼起灭的时候，于烦恼中将那个灵知给它认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不到前边的去妄，那你认不出真实来，你找不到这个真实，佛法里边压根就没有说在外边你呢一边妄想着一边给你讲讲道理你就明白的，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情，在经文里边明确的已经说了这话了，
分别心无法设了解脱，也就是说通过讲道理，或者是通过某一种境界，或者是通过某些方式，在你的第六意识的初妄想的那个里边能够导致你明心见，这是不可能的，师兄们啊。所以前边去妄的功夫大家入手处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也就是说你所谓现在的学习，如果这种学习是导致你不能够安住于当下，不能够让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初分的这个意识能够让它平静伏下去睡着的这种状态的，那么通通都不是佛法，都不是正修行，也就是说已经因为分别心或者是因为名相导致障碍了你的修行了，这是障碍，这是习气的体现，并不是正修行。一再的强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任何的禅定觉受或修行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事情的，可能会出现的境界的时候，禅定境界的时候，都已经数数在强调这个事情，能讲，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东西，由于我们习气的体现，执着于其上，而导致心念的起伏，导致你脱离于我们真正要去能够进入到。原来齐老师也，咱们齐老师也说这个话嘛，就是修行的第一步是先去妄，第二步显真，就是这两步之间去妄的这一步，我们现在都不去啊，我们都认为说我们那是学习，那是精进，心起精进念，不仅是精进念，也是那个精进念里边包含了那些佛教的名相和包括了那些佛教的道理。如果说那些东西在你的里边，你脑子里边一直的翻腾纠结着，那不是精进，是妄非精进。心若不起妄，精进无有涯，唯有如此才能够进入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我昨天也在说，我们这个修行可能第一步你要超越的就是对于妄想的，对于无念的偏执，和对于偏爱和对于有念的这一种厌弃，这个超越了以后，你的心自然能够坦然的安住。一种呢，就是我们拼命的往这个佛教里边去追逐的这种思想，抓个什么东西的这一类的东西，不要抓了，越抓你的那第六意识越在那起伏，越在那活跃的不得了，这是不见得是一件不是正修行啊，至少在我们的这一门里边，在心中心的这一门里边，不是正修行，不是正，让它息下来，停下来，所有的一切追求都放下，通通放下，所有一切偏执的想要去掉的东西通通放下，通通已经放下，让那个心坦然的就在那里，就如同一杯浑浊的水，你越去搅和它，它越浑浊，越不可能把它过滤干净，你唯有不动它，由它去，放着它，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澄清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澄清。就是在大手印的里边，大手印里边教义里边的前边的这个比喻，一种是浑水的这种比喻，另外一种是如蛇自己，两种比喻，也就是说那我们的妄想和执着啊，它就如同那个蛇打了个结，你不要去解开它，不要想着去解开它，也不要尝试去解开它，唯有不理它，不管它，留它在那，管它那么多呢，我只管我自己，现在就不管它了，啥都不管，让自己休息休息，大休息，如蛇自己，那蛇要是打了个结，它自己能够解开，你放心，它是活的，它自己就解开了，如蛇自己，这就是要解，就是由它在那，令心坦然安住。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手印，就直接最着重的就是讲这种入手的方式，令心坦然安住。若不能令心坦然安住，我们势必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的境界里边。这令心坦然安住是在大手印里边的说法，若在心中心里边同样的修行，说的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凡起了任何的念，随着过去的事情而起的妄想，和随着将来所要计划的那些妄想粘着了，已经粘上去了，通通是随念转，或者是跟着出现了某个境界，跟着那个境界就跑了，在那执着纠结着，这是随境迁，这两种都给它停下来，凡过去的无论是境界或者是念头都不随它，凡未来到的境界或未来到的念头也不去做任何的预期或者是学习或者是想象或者是期待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通通停下来，这 就是正观照，这也是我们常说心中心的正行，正行是如此，我们做不到正行，所以我们需要六印一咒，需要六印一咒，养成只管咒语的习惯，自然就能够起现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说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说不要跟着过去的这些东西去追逐，不要跟着讲未到来的，实际上我们都已经执着在过去的了，因为我当下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话都已经过去了，大家只要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这个话已经过去了，已经随他，不要理他了，停下来，这就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停下来就是观照，是正行。好，这是这一段，请师兄们随时可以打断我啊，如果有啥要讨论的啊。修习过程中空了明会自然开发，只是不可追求，任其自然开发而不著着，即不妨碍离绝道厌，就是离开这些验证，断绝这些验证，关键就是关要，就是关键要点，要离绝用空乐明等觉受来验证道厌的成就，这是成道的关键，修行的要点。五，修习不修之大修，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在一切时候都能够保护任运这离绝道厌之关要，无可言说之自信。道验就是修道的验证，常常验证自己修道修得怎么样了，修到什么程度了，空乐明出现了吗？若出现一点，高兴得不得了，心常常粘在这里。有的人还没有空乐明，没有神通，心总在想这些，拿这些东西验证自己，我怎么没有消息啊，怎么不发神通啊，是我不行吧，是这个法不灵吧，有这些东西梗在心头，慢说成道，就连空乐明的境界也给障住了，不会出现了。我们前面是讲过，空乐明是在修法打坐和保任自信的过程中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要配的一下离开它，你若没有少一层障碍岂不更好。但若真用功修道的人，在自信法身就是法，在自信就是法身，法身无相无不可，法身无相无不相，它是不可言说不落思维的，任你怎么说它，任你怎么说他，他无相貌可说。这个在这段最后一句好像有点不通，是不是切的少了一点啥的，不管了，先讲前面的这个，就是修习的过程当中他会出现这种事情，也就是你保任的时候，保任若保任的好，这个保任呢，保任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体验过一次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实际上在我们这 90% 的人应该先做后都体验过，但是都没有，认错了，都认错了，都认到的都是那个境界上，都认到的都是那个境界，明白摆的都是那个境界，他还认为那个境界现在还有，以前还有，现在还有呢，咋可能，你口说出来的都是境界，也就是说你真正说话的方式就能听得出来你到底那定盘心有没有认错了。一般来说 90% 的人都会认到境界上去，都以为某个境界出现的时候，这是不是，说到这是不是的时候，还不是境界吗？还不是境界吗？说到的都是心相，都是心相，都是感受，拿一个感受出来，实际上真的道是没有可言说的，也没有任何可以印证的，也没有任何可以，所以齐老师说过这个话，我一生没有印证过任何人，没有印证过，真正他现前的时候唯有你自己知道，不可能和盘托出给谁知道，需要给谁知道啊，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通过言语能够让别人知道，那我们早就通过言语让你知道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通过言语是不可能知道的，唯有心领神会，唯有心领神会，也就是说哦，我知道他那啥意思了，但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讲话了呀，讲出来的都是讲的都是那些嘛，大家自己扪心自问嘛，扪心自问嘛，有起有灭的都是有生灭，生灭的就是境界啊，生灭就是空啊，生灭是虚幻的呀，生灭是虚幻的，打过千座的人，乃至于只要是那什么打七能够打完的人，没有不现前的，不可能不现前，他要不现前，他你都不可能做得下来，就是那就那打七一天打那几十个小时，咋可能他不现前，他一直都现前，一直现前着，你一直强行自己提着你的妄想，强行在自己打妄想，那能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没有办法呀，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确实是如此啊，见到的大多数人都是，这就是齐老师所说的，就是不肯见性嘛，不肯停下来，你停下来那就是啊，你在认啥呀，他从来都在，何需要你认啊，在这一气合不就完事了吗， 这咋可能？就你那妄想打不动的时候，你又不是个死人，还有啥呀？你就知道了，他在时时都起现，他从来就没隐藏过，他啥时候隐藏过啊？从来都没隐过，累劫以来都没隐过，以后他也不会隐过啊！就我们说的这话说出来听起来的就类似于好像那有个啥东西，这理解上就一听进去就是那有个啥东西，实际上他没个东西，没东西，但是他不断灭。你别认为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有不可得或者是不断灭的这种特质，别这么认为。在那个当下容不得这些东西，他没有任何的念头的体现能够照料自己本来不断灭，完事儿了。他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这个知道是零零零零的呀，这个知道不是说我们起念头的知道，但是不没有那个念头他也知道，没念头起念他照样知道，零零零零的能够照得着自己，这不就是已经是在那明明白白的吗？那打气的那些人咋可能不出现呢？咋可能不现前呢？我都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打气的人这种事情会不现前，绝无可能，绝对不存在这种事情。也就是说由于这种修行的力量，这种咒印的加持，它必然现前，但是都不要，都不要，不要就没办法，不要就绝对没办法，强行的自己在那打妄想，这就是我们已经体验过了，脚跟站稳了。元音老人说的这话是一肯肯定，我们都没有一肯肯定，所以后边这些事情说不上了。就是后边这你都不用问我说那你我出现的这个是不是空乐明，你见过啥了你就说你空乐明了你见过啥了你就说你保认了，你保个啥呀我们就要问这话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一般来说呀，就是问这一类，每个星期说完这一些事情，都有这么几位师兄会来问。有的呢一跳一下可以跳，跳第二下就跳不，有的能跳两下，跳到第三下就不行，一般就没有跳到三四下的时候，你就往下再问，多问他两句他就露馅了，多问两句一定会露馅，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心里边一根未断呢，还差得远呢，还差得远呢，就是就不能说保吧，也就是说您的定盘心还不稳呢，还一般来说都是认境界去，也就是说出现了个某个空空的境界，他想把某一种东西延长扩大，或者是一直安住在某样的感受里边，这咋可能是呢？这咋可能是呢？这不会是，这已经是错认定盘心了，错认定盘心。也就是说，我们说错过的时候啊，并不是说他那个东西起现如电光刹那，是说你的那个认知电光刹那，你的那个安住和你的那个气入是电光刹那，那都容不得你在那想那个东西，这叫电光刹那，并不是你起现的那一直在那起现着呢，他咋可能不起现？他一直都起现着呢。不，他不起现，你也有办法能够把它给弄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粗分的那意识在那了，我们就有办法，一直是在那微细的心识，没有任何没有啥那内容的那一种心识里边。比如说我们修法的时候，用一个话头梗住你的那第六意识，或者是用一个咒语梗住你的那个第六意识，我们心中心就是在座上用咒语梗着你，一直梗着你。由于咒印的加持力极其强大，所以他顶得过去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你那坐下，你只要不强行的在那打妄想，自自然然的他就能够坦然。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强行的在那提着呀，一直在那提着那个妄想，就你这种提持的这种根气啊，你不如去念佛呢，一直你别提这些东西，你不如提个佛号还好一点呢。就你一直在那提那些东西，你以为提的那些东西都是学习，我都觉得说不对。这就没你提的那些东西，一没有加持力，都自己在那瞎琢磨那些教理。你要学教理，你也可以系统的学习教理，也不是瞎琢磨的。我们每周都在讲的嘛，也不是自己瞎琢磨，你要系统的去学习，也不是说揪出一个像昨天晚上的师兄问我，师兄如何是空啊？什么是空？这问题都太大了，我咋可能单独的给你在那微信里边一字两字一句话两句话，这咋可能说得清楚呀？所以我就问说，你知道什么空啊？你知道哪些空啊？你要是不知道那些名相，那我就不用说那些名相了。你要知道那些名相，我一个一个把你那些名相都给它破掉，我一边解释一边的破掉，就不必再梗在心里了。这些东西没东西梗在心里，那不断灭，那没啥断灭的东西，你也不是个死人，这是真正的空，体验一把，体验一把，这都不要啊。他就这话，你这是害死我，我也乐意，你就给我讲，那我就给你讲了七种空意，一大堆给他丢上去以后，一看 就是说服了，我服了你了，我服了你了，这回我的话就这一句，你看我要按照你的来，我属于被佛陀给呵斥的那种对象。佛陀昨天不是在经文里边说了吗？没有导致你妄想脱落，没有导致你明心见性的那一些教理和那一些言理都是外道，他都不是佛法。我要按照你的思路给你弄，那我就属于被佛陀呵斥的那种。我不按你的那个，你心里边要诽谤我，你心里边又要讨厌我，认为我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是认为我狂，或者是认为我怎么地。我要是细细的为你讲，你也觉得说我服了你了，是不是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很难呢，我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愿意用佛陀的那种方式来给你，你又觉得说我不给你讲，我觉得我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如元英老人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贴标签。我一再的强调，我一再的强调啊，就是我们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都不要养成在那个现象上贴标签。这是我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一句忠告。从你那个化空开始，到你很后边的修行保认，一直到认，这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境界感受或禅定的那些现象出现。任何一个现象，当你为它贴标签并且接受这种思维的时候，这就已经导致了你生于三界之中。生于三界，有的会导致你生于欲界，有的呢会导致你生于色界天天人，有的呢会导致你生于四空天的天人里边长久住劫，变得愚痴，最后你一旦出定就立即坐到畜生道里边去，都有等等等等的这些地方。千万不要贴标签。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在贴标签。我不是说这有什么错，这没有什么好觉得害羞的，因为这是众生的习性，这是无明。认假做真就是无明，你唯有认为那是真实的，你才有可能会去给他贴上一个标签，才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认假为真，这是我们的无明。任何一个众生都如此，不仅问问题的那一些如此，不问问题的也如此，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方向是什么，方向是要去除掉我们的习气，而不是随着习气所转，而不是我们暂时除不尽，我们也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把习气除尽，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这是修行的目的和修行的手段。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暂时除不尽习气，所以我们就干脆的放弃，而随着习气去转。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虽然我们有贴标签这种事情啊，不只是问我问题那些师兄，没有问我问题那些师兄，必然的也是这种习气，都是这样的，不用觉得害羞。我不是说单独的在说谁的坏话，不是的，任何众生都如此的。元英老人也在这说，不要用空乐明等等的这些觉受来验证是否成道。一旦用这些东西来验证这种车，来验证这些弄验证我们是否成道的时候，就已经是障碍了。所以修行的窍诀是什么？离觉道验。离就是离开这些验证，觉就是断绝这些验证。即便它出现了这些验证，这些道验了，我们都要把它给它去掉。更别说我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或者已经出现过了类似的这种现象，我们要给它贴一个标签，有意思吗？没有意思的。这是我们的习气，我们正要去掉的就是这样的习气。你今后如果一旦入保认之境的时候，这是你要除掉的最主要的大习气，也就是在二地三地前最主要的习气啊。好，这是元英老人说的这一个，因为初定入定上座下座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直如此来修行，这就是保认。保认呢，它就不一定是和你那什么打坐或者是不打坐什么相关，你已经知道了你自己的错在哪，改那个错就行了。可能每一个人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细微的 个别的一些这一些不同，但是主要的大的习气认假作真这一点上是所有众生都共聚的，啊。所以这一点圆瑛老人也在这上边的一段也在强调，出现了这空乐明就高兴得不得了，粘着在这儿，没有出现呢就想着哎呀我怎么没有消息，我怎么不发神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问这两种啊，一种就是说千座后问哎呀我这一千座都没有境界，一种就是说哎呀我以前出现过什么境界，这是什么呀老师，这是他就不会问呢，你说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你们都没有我胆子大，你们那呢这不够我那么直接，我之前就是直接问的，这到底是不是明心见性，我就是直接问的，我根本不像你们的躲躲藏藏的问话都躲躲藏藏，我不躲躲藏藏的，我就是直接问这是不是明心见性，给我一句老实话好，就是这一段圆瑛老人讲的，别贴标签，也别期待这些东西，即便是他出来了也别粘着在那上边啊，别回忆了。就是这一段圆瑛老人给的忠告，也是大手印里边修行的宝刃的鉴定行里边的行，鉴定行里边的行，鉴定行里边的行啊，就是这一段啊，请胡师兄已经切开，请那个刘师兄给上麦给读诵一下。
自性就是法身，法身无相无不相，它是不可言说不落思维的，任你怎么说它，它无相貌可说，任你怎么想它，它没东西可想，语言说不出，思维想不到，这叫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经云，以此一事实，于二皆非真，可言说落思维的任何有相事物全是虚妄不实的，统统了不可得，只有这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自性是唯一真实不虚的，称之为实相，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意识相应。阿弥陀佛。
哎，这里有两段啊，我是应该是讲哪一段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两段都讲也行，这应该是哪一段，郑师兄你说。
下面你就这个开始。
就是自性是法身这一个开始是吗？那上边的那一段也对的呀，跟上边的也连得上啊。我两段都讲没事儿，两段都讲也不耽误啥，反正我们也不急赶着往前讲，讲一段算一段就是这样的。我先讲上边的那个胡师兄说的那一段，离觉道验之观要，不理空乐明等来验证是否成道，时时保任不可言说的自信，在一切不取不舍，这样保任一刻也不能离，了彻就是明了透彻，修行人这样保任到了自信明了透彻处，熟处转生，生处转熟，就是了彻者，此时入定出定，行持无别，上座下座，修持亦无别，大定无出入。如果入定时能够定下来，出定之后，性又随着外境跑了，那就不是大定，不是真定。真正的大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禅谈中寂静也好，闹市中喧哗也好，打坐入定也好，做事繁忙也好，都是一样，在行持上没有差别。真修无修，不修才是大修。我们在修性中修法，不只是上座结印持咒观修，不只是结印持咒修持，更须于坐下秒秒不离观照，我早就告诉过诸位，观照才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但是忽视观照的人还是不少，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观照是不可忽视的正行，观照是刚才讲的保证啊，坐上结印持咒，左右摄持着这个心，坐下绵密观照也是左右摄着这个心，上座下座在行持上没有差别。好，先讲这一段就是刚才说我离觉道验之观要，也是不要起妄想了，不要再去执着那些东西，不要再执着于境界，也不要再执着于我们的妄想，不要再随着妄想跑，不要再跟着境界执着了，这两种东西，我们都其实时提醒自己，这就是真正的保任啊，这就是真正的观照啊，观照是正行啊，也是观照的第一步入手处，这就是我们这说的这个
保任功夫啊，保任功夫的入手处第一步就不随念转，不为进迁呢、啊，内心坦然安住。你若真能内心坦然安住，你那妄想不起的时候，它不是明明白白的现前吗？后边的那个凛然欲绝、朗然现前，虽然如此说，但是朗然欲绝、凛然欲绝、朗然现前，必然是不随念转、不为进迁的。所以说我常说这个，我以前常说这个话，你要是真懂观照，观照一步里边三步同时包含。它是就我们用现在的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它就是向下兼容。当然我这个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它不是说有个上下，它是兼容的，一法里边含摄万法，用佛法等的这词汇就是这么来说。那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向下兼容，比如你都已经干到那温十了，那你温七里边的软件那当然能用了，有啥好不能用的，那还是能用的嘛。也就是说你若是能够做到凛然欲绝、朗然现前，它是必然的妄想顿歇、狂心顿歇，必然的，不可能有狂心继续在那。你认假做真的那个习气，你把它当下给它吸下去，那还有什么妄想啊？哪有什么妄想啊？根本就没有妄想，全都是你的妙用，全都是你的妙用。这就是说的保任的这个东西。保任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别随着妄想转了。我们如何不随着妄想转？这个话如同是虚话一样。刚刚入手时候，必然是要以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入手，只管咒语一定一定一定要养成习惯，一定一定要养成习惯。有的人已经是一天做都养成了打着妄想念咒语的这个习惯了，很可惜啊，这个已经目前到现在我接触过的人都不止一个两个啊，都不止一个两个啊。真是不止一个两个，是成为一种现。所以我现在无论是在任何场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必须要提，而且特别的大提强提这一个观点，只管咒语这一个观点。因为为什么？那些知识你接受的太多了，那些知识你接受的太多了以后，你潜意识里边在追求，那个追求是你细微的妄想，也是你粗妄想扶不下。你真的细妄想你都发现不了，细妄想你扶不下，你微细妄想你发现不了。最微细的那个妄想就是追逐寻思之心，等待着某一种境界，排斥某一种东西，潜意识的在那排斥。这很有可能是那些打了几千座的那种人都一直是在这种妄想里边。也就是说问这种话的人什么话呀，我这一千座为什么什么境界都没有啊？你转过来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态，他在追什么境界。那个境界他虽然说不出来，那个境界到底是个啥境界，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内容，但是那个追逐是在的，那个期待是在的，这照样是细微的妄心啊。虽然没有妄的内容，但是照样是妄心啊。这个潜意识里边的这种追逐是很多人上座以后就养成了这种打坐的习惯，这一千座都是在妄想里边打过来的，强行的提着妄想念咒语，这你就是跟那个咒语对着干呢，一直跟那个咒语对着干了一千座。我是佩服你这个毅力，但是这个毅力放在这儿不是件好事儿，不是件好事啊，不是件好事。所以我一直的在任何地方都在呼吁这个事情。我认为现在的新中心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出现这种现象是啥呀？也就是说以前最早之前我们那个年代学新中心的时候不太提观照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在一千座里边齐老师都没怎么跟我讲，我印象当中啊，有可能印象不太准，讲过一两次，但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边从来都没有提过观照二字，从来就没有提过啥不随念转不为进迁这事儿，我印象中从来都没有。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的把这个观照提到那么高的地步，在现在提到那么高的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因为逐渐逐渐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人心的那种散乱和狂乱，狂乱到坐上那两个小时他打完坐下全是放野马，这种现象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强行的提 提这个关照这件事情，强调有意的甚至极其出格的强调关照这件事情，现在不仅是在坐下这种狂乱了，你已经发现在坐上都射不住这个心了，坐上都射不住，所以现在我强行的强调这个座上只管咒语，玩命的只在这强调这一点。虽然我知道这种强调有时候是有问题的，可能会强调的过于过头，但是你不这么强调，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偏差的这些事情就会出来了。这是我的本意，这是我的本意，所以我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但是强调这件事情，大家就要注意了。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是只管咒语，别在那座上念叨的只管咒语。我发现你一强调这个事情，已经出现这事了。姜老师，我好像做不到只管咒语啊，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做。我们啥都不做，不要求你只管咒语，还怎么办啊？怎么做？怎么办？只管咒语，行了，就这么办，只管咒语，做不到就做不到，不要你做，你还是只管咒语，谁要你做个啥呀？也就是说，我们一说只管咒语是个方法，不是说某个境界。你别往那个境界上再去套了，只管咒语是个啥境界，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某一个境界是我一直只管咒语那个境界，一直只管咒语，跟着妄念跑了拉回来，跟着妄念跑了拉回来，一直如此直如此干，一直的如此动，一直的如此去做功夫，就是只管咒语啊。哎呀，我就觉得原来李静也笑，我也笑了，我也觉得好累啊，我也觉得好累。好，接着下一段，自信就是法身，法身无相无不相，他是不可言说不落思维的，任你怎么说他无相貌，任你怎么想他没东西可想，言说不到思维不到，言说不出思维不到，这叫言语道断信息路径。这就是这段刚刚那个师兄已经刘师兄已经 读过了，这就是讲的我们大乘的一时相应。大乘的一时相应是说啥呀？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我们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说的这心经里边说的空，就是我们坐下还是当然会啊，当然会啊，一定会的。坐下忘记关照是一定会的，不仅你忘记，谁都忘记，我也忘记。你就往上上历任的这些祖师，包括齐老师，包括元婴老人，包括二祖，包括初祖，他们都会忘记。不忘记，那就是直接一证道就直接就证入八地了。你看那元婴老人说的嘛，理论上分析啊，我们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人是有，你见过吗？齐老师问元婴老师，理论上有，但我没见过啊，这就是做功夫，肯定会忘记的嘛。就是元婴老人说的做功夫的，二祖也说做功夫的大忌就是忘失照嘛，就是忘失绝照嘛，这就是就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会忘失绝照，他才会说这话嘛。如果他自己绝对没有忘失绝照，他就不会说这种话，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连祖师们都是如此的，我们忘失绝照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是不忘失绝照，我告诉你最终是不忘失绝照，也就是说不忘失绝照以外，不忘是这个东西最终也要去掉的，这还没到底呢，还没到底呢，还没到终点呢，这还是半路，还是半路。也就是说一开始的忘失绝照到中间一个过程，你不会忘失绝照了，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提起这个概念来，它自然明明历历的就在你面前。也就是说这中间的这种觉受上还有一种过程，就我这昨天说的，一开始我们要超越对于有念和无念的这种偏爱和执着，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现前和不现前的这个东西，你要得超越它，你必须要得超越它。一旦你超越了现前与不现前的这一种觉受，这一种感受，这一种明明历历的感受，那么你一定会进入另外一种，我原来说过，我很难去表达它，另外一种既警觉又安住的这一种安住在警觉与安住同时安住的这一种感受里边，在这种感受里边，你把你那个觉照的能够觉照的那一分将其化为本真之相，这个时候修起用法它就有作用了，它就有作用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修那些那啥啥啥的，干那些啥事儿的，是在这个时候用，是在这个，也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以这么理解吧，你的那个心是分成两分，你一但不是我就这个意思吧，大家理解就行了，这种话是不能去执着了吧，就是分成两分，一分是你明明历历的关照着能够觉知世间诸法皆空，另外一分你能够生在将关照着明明历历世间所有一切皆空的这一个东西，将其生出一个东西来， 将其生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是可以留住的，而且它可以起作用的，它可以起作用的。这跟你最后成就以后，最后成就了以后，能够利益众生的殊胜应生是有关系的。在这儿还不行呢，还离着远呢。在这儿你如果觉得说，哦，我那明明利利的能够见得到他，那这种时候你很有可能会生，如果你执着于这一个东西，你很有可能就生于色界天天人了。在这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境界，到最后你找不到任何的修行的方法的时候，你的生活和修行都融为一体的时候，还会忘失，在那种时候都仍然是会回到有一种如同没有关照一样的那种感觉，都还会有呢。在那之后还有呢，还没到呢。你在那种时候，你如果升起了说，我是不是正了大无修位，也就是法身正位这种思想，你一旦接受这种思想，你惨了，你又不好了，你又糟糕透顶。实际上这两者都不是，这还是修行里边的过程。这些事情后边都路还很长啊，路还很长呢、啊。我们这个习气多着呢，难除着呢，费老劲了。明告诉你，费老劲了。这就是后边的事儿还多着呢。这就是任你怎么说，他都没相貌可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见得到那个他像，我原来不是说他就是彻底的透明。这个透明就是说，你现在斩断了你的思维，停下你的念头，你看你能看得到啥吗？你看不到，啥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非同此人。这个什么都没有，就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两种方法，心中心的两种方法，能够用两种方便手段导致你能够认识到本性，也是见定行，就我们大手印里边的三要的见宗，能够见到它，只是你能够见到它，并且让你安定其上的这个两种主要的方便，这两种方便，一种是通过我们修行密法，一种是通过你逐渐的粗的意识，你能够睡着，这不是我那个经典里边本本上的话，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啊！大家注意，我的这个话不是非常标准的，所以大家明白我那个意思就行。这个东西是不能细抠，它不是本本上的那种话，就是你的粗的这种意识，它都睡着了以后，你非常细微的那一种意识，它是会活跃起来。这种细微的意识，它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它仍然是分别心。这种活跃起来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下，你让它尽量的安住于这个上边，尽量的安住于这个，这是能够让你有机会在你大妄想起的时候，你有经验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那个灵知给它认出来，安住在那个灵知上，不随着你的那些大妄想和那些大的那些大的那些烦恼去流转的，不随着那大的烦恼流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不断妄想境而住不断诸妄想而住涅槃性的真实的体现，真实的显现啊，这就是也是保证的功夫。这就是说，虽然你的妄想还有，但是你已经不随着它转了，这个时候你已经自由完了，已经早就自由，已经解脱过了，已经解脱过了，这种人已经解脱完了。已经解脱完了。所以圆云老人说，唯此一事实，一二皆非真。昨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所有一切诸佛的佛法都为他服务，都为他服务，时间化的，都为这一个服务，所有的一切佛法都是为他服务的。如果不是为他服务的，就算是佛教的那些名词也说不上佛法，也不是佛法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段，
此为不修之大修，自助等辨之智慧，如河流之瑜伽，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散。恒河大手印的修法是不修之大修，真修行没有修的形象，你看它好像是不修，实际上它时时都在修，他这是不修之大修，因为他时时都在关照，时时都在保护己灵，没有修行的形象，谓之无修，一切都了不可得，连空乐名也不可得，谓之无得。自己本来是佛，只要熄灭妄想执着，不用再加点什么，本自具足一切妙用，谓之无证。 这就是所谓无修无德无正。无修者本不生灭，无德者本自空寂，无正者本来是佛。这是自住等变之智慧呀。等就是平等，变就是普遍，即自自然然安住在平平等等遍满一切大智慧上。等遍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高我低，没有我高人低，也没有我的法高你的法低。人就是喜欢纷争，各执己见，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而毁谤他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是说非，说好说坏。举个例子，有一种自动伞，用起来很方便，但并不坚固，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人们称之为短命伞。这种伞在我国的消费者看来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喜欢坚固耐用，可是在外国人的眼里，这种伞很好，因为它很好用，价格也便宜，物美价廉，正好用一用就丢掉。我们不习惯扔东西，这就说伞不好，他们扔东西习惯了，就说这伞很好。其实伞就是伞，伞本身并没有好坏，说好说坏都是人们的妄心分别。所谓万物本闲，愚人自扰也。如果自住等变之智慧朗然现前，不起分别取舍之心，你就可以听到短命伞说法了。阿弥陀佛。
好啊，我们接着讲这一段，到那个师兄能不能听到了，管了，唐师兄不管了。此修此为不修之大修，自住等变之智慧，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让然亦无刹那之持散。这说的就是很后边的修行了，这是很保证的，很后边很后边，就是我们说的齐老师说的观照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一句话在我的体验里边呢是有确切的可以说的那一个地方，是哪一个地方？你保证到很后边了以后，你会有一种，就是我们在保证的这明明朗朗现前之后，会有一种特别空的一种感受。这一种感受就是世间万物都如烟雾一样。这个感受再往后以后，你会进入另外一种境界里边，就是说你遍寻所有一切世间的修行的方法，你都已经用过了，没有任何可以修行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修行的地方了，没有任何可以修行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回到，有时候回到一种如同没有学佛没有修行一样的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你可能会出现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呢也就是说我可能是正大无修为，另外一种心态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失落，我怎么为什么之前所体现的那一些东西我都现在都没有了，就如同是失去的那个关照的那种能力了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如同像没有关照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里边。在这种时候实际上用来对峙这一种事的话，用来对峙这两种思维的时候用的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我不知道师父说的这个的具体是本来是佛观什么，他只是说了第三步是如此，但是我这个事情我没有跟师父汇报，我没有跟师父讨论过，但是至少在于我这儿，我从我自己的理解里边，这就是我在这一句话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的确切的理解，就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用得上本来说关什么事，你不用再起这个念头，你起什么念头，就我什么正的大无修为，我或者是这法身正位，或者是说我这是不是没有关照，或者是有觉得失落啦，怎么这一类的这种思想，这实际上这两种都不是，都不对，这两个情况都不是啊。这是我对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我自己的一个见解，不一定对，这并不是师父直接告诉我的，也不是师父详细讲过的内容，因为这已经是
很后边很后边，也就是这个大神讲到我如不修之大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要提持着凛然欲绝老人教，或者是说我们要保任某一个人让他现前的这种东西，已经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了。你在这很之前的那个时候，你都不就是你的观照已经是不会走作，观照不会走作已经是在很之前的了，就是观照不走作以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才会到这里，就是在无修之不修之大修，也就是真正没有修行手段可修的时候，是很后边很后边。这一个地方说的是自助等辩之智慧，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义务，刹那之舍散。到这种时候又没有任何修行的形象，它不仅是没有任何修行的形象，连你修行这一件事情都压根就不存在，你找不到任何可以供你修行的东西了，世间没有任何可以功名修行，所有的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修行啊，也是这就是说的无德无修无正，这是无正的意思，就是你都老真老早前在一开始你都知道一切等虚妄的，那没有什么东西，你正什么，这是从一开始都知道了。无修就是本来是没有任何的修行了，自助等辩之辩之，就是世间一切是平等普遍自然。自然平平安安的安安安住在平平等等遍满一切的大智慧。这一段我没有任何需要我来说的下口的地方，我没有任何可说的了，这是我对这一段的这个我稍微说了一点自己的感受，但是这个不一定对，就是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如果是我的师父传授我的东西，我会原模原样的告诉大家，这个如果是我的师父或者是传承里边传授我的东西，我会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把那个本意传授给往下传下去，但是有是我自己感受的，我会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的，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啊。哦，你看到没，唐师兄，你能听到了不？能听到我讲话了不？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用自动伞，用起来很方便，称为短命伞，我们就觉得能听得到，能听得到就好啊啊啊。不开就听不到，行吧，那你就开着吧，呵呵，价格也便宜，因为伞就是伞，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或者坏，我们境界就是境界，本来没有什么好坏，念头就是念头，本来也没有什么忘不忘的，起起灭灭的，本来起起灭灭，世间就是世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啊，相就是相，它本来有什么好坏的，你要你去给它去掉啊。这就是等辩之，这形容这一类的事情，没什么需要我们去除掉，也没什么需要我们升起或者是保持住的东西。这个佛陀的佛法呢，是告诉我们你所想要去掉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保持或者是升起或者是正道的那些东西，统统虚妄。你想要正道的那些，你追求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排斥的那些东西，统统虚妄，没一个不是虚妄的，连你自己本身都虚妄，那个主体，还有就是你那些你想要去排斥的东西，和你想要追求的，统统虚妄。实证它本来虚妄，这是佛法，在这儿给它取个名字，叫这是明心见性，这叫明心见，实证统统是虚妄了，取个名字叫明心见性啊。好，这是这一段我的这个看法，看看师兄们有个什么讨论的，请北京的祥利师兄再给切一段，刘师兄给那个啥上来读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无情说法，无情怎么说法呀？听不到无情说法，那是无明遮盖了你的真心，你的差别心宛然存在之故。因此你的知觉性能遍满你的身体，打你的头，头会痛，打你的脚，脚也会痛，打这把椅子你就没知觉了。假如破无明，除去对境生心的习气，扫掉了分别取舍之心，觉性就能遍满一切事物，心量犹如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在你心外，那你就横亘十方，横亘十方，数穷三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日月星辰，茫茫宇宙，山河大地，花鸟虫鱼，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在你的心内，如地网珠，光光相应，颗颗相缘，他在你心内，你也在他心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演出一个就是全体， 就像现在的激光全息照片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都包括了整张照片的信息，这就是等变。若欲如此，就需起修。如何修？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散。阿弥陀佛。
好，谢谢。谢谢刘师兄，谢谢北京祥义师兄。这个无情说法怎么说法呀？这个元音老人就讲了这一段，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我们都认为我就是身体嘛，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前面这座石头，前面这个电脑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从道理上我们也可以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都是我们本性的体现，山日升月落，水望东流，哪个不是我们的佛性的体现？哪个不是啊？哪个都是，这是一种。然而从实际修行的正受上、感受上而言的话，我们在这保认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段的经历，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当你的任何保认，你已经越过了那个，就你执着于明明历历可以见得到，那你就只要有那个概念，你立即就体现观照，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个观照都不会跑掉，明明历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现，从来没有走错，如躲都躲不掉的这个境界，再往后就有一种会出现一种现象是啥呢？这种现象我认为跟元音老人现在所说的这个是一回事儿，元音老人没有细讲，但我可以细讲给大家听。讲过以后这事儿就过，讲过以后这事儿就过。所以元音老人有说这个话，你看，除去对境身心的习气，扫掉了分别取舍之心，觉性就能遍满一切事物，心量如同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在你的心外，你的心，你，那你就能够横亘十方。树穷三季，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元音老人是用这么一句话非常简略的说了这个事情，但这个感受是会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茫茫宇宙，无不一切有情，无不在你的心如地网珠，哒哒哒哒哒哒哒，啥啥啥，就是讲了这一段的。但是如何修呢？如何修？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这里只提了一句，如河流之瑜伽。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亦无刹那之持散，这都是说到后边的啦。这就是说到保认，已经保认了，那已经是不走坐的那个时候了，已经是保认到不走坐的那个时候了才说这个话。但是如果我们那还没有体验过啥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都谈不上这个啊。还谈不上啊，所以说不必在这些事情或者是境界上打妄，一旦在这个境界或者是事情上打妄想的话，你可能连最初的那一步都做不了了。一再的强调这个事情啊，听过就过吧，这些事情。好，这是这一段。
瑜伽意境相应，如河流之瑜伽，就是像河流那样相应。你看那河水，河道弯它就弯着流，河道直它就直着流，它处处与环境相应，并不是只能直不能弯，也不是只能弯不能直。我们真心本来就像河流一样，与一切境界相应。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法身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自性，它从来就是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从来就无毫发之修正，也无刹那之持散，这才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做功夫从根本做起，也应该像河流那样与一切境界相应，没有成败得失，没有爱憎取舍，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时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做过等于没有做，心里不留任何痕迹，这样做事智慧技巧应手而生，忙而不乱，多而不杂，效率很高。倘若事前期望畏惧，背着思想包袱做事时，就不会得心应手，更在事后 或因成功而沾沾自喜，或因失败而懊恼、懊丧、恼怒。喜风吹倒菩提树，怒火烧毁功德林，那早已不是瑜伽了。阿弥陀佛。
好，师兄。那个一级相应如河流的瑜伽，就是像河流那样，像也就是圆云老人上边讲的这一段是很后边的修行，但是讲完的很后边的修行，圆云老人一样，我们刚才也回到最初，入手是怎么入手呢？印心坦然安住，圆云老人又回到最初的入手方法，又给我们讲了如何观照啊，也就是说随意令心坦然安住，遇到顺着的时候就顺着来做，遇到不顺着的时候一切境界相应，烦恼与妄想皆法身本觉之后相，也就是余念灭时，这就是鉴定行里边的行的第一步，余念灭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也就是说入手处，入手处如此修行，入手处观照的入手如此修行，这就是圆云老人又回到讲前边入手处是怎么修，后上一段讲的是很后边的境界，很后边，这里讲完了上边的东西呢，就觉得哎呦不一定每个人都用得到后边的东西啊，我们还要讲有用的，回到前边来讲，这就是回到前边来讲，这就是无好法之修正，这才是一切事物之根本，我们做功夫从根本做起，应该像河流那样，与一切没有成败得失，没有爱恨取舍，这就是把你的那些起妄想的纠结的那个心停掉，停下来，别纠结了，别纠结了，我们现在都是爱憎取舍，都在这四种里边，爱什么呀？爱境界，憎什么呀？憎妄想，取什么呀？取定境，取境界，舍什么呀？舍你觉得不好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爱的都是你想要追求的那些东西，憎的全都是说你不想要的那些东西，这都是贪嗔痴里边的痴和嗔啊，痴和嗔啊，由于爱所以生出了贪，由于憎所以生出了嗔，听明白了吗？由于痴变一切处，所以说我们认假作真就升起了贪和嗔两个，这是我们轮回的核心，轮回的核心，轮回的核心就是贪嗔痴，痴与贪嗔不同，痴变一切处，而贪和嗔，贪就不是嗔，嗔就不是贪，由于有爱所以生出了贪，或者是说由于贪所以生出了爱，由于这个憎所以生出了嗔，我不要那个东西，他老来，我不就是生出了嗔了吗？等等的这些事情，就贪嗔痴，这是我们整个轮回的核心，整个轮回的核心。所以最初一代的强调是要大家要超越对于无念的偏爱和对于念有念的厌嫌、讨厌、反感、厌弃，对于有念的厌弃和对于寂静安详的偏爱，也就是对于禅定境界的这种偏爱和对于没有禅定境界时的这种厌弃，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超越它，必须要超越它，你若不超越这样的境界，你有可能一辈子这一生人都在和它做斗争当中就过去了，你的一生人都在和这个追求寂静安详和排斥这个非寂静安详，一生都在干这个事情，干到死，干到死，你就没有机会去认识到寂静和安详的升起和能知寂静安详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在这儿着眼睛啊，也就是说你吃到的，有时候吃到的是咸的饭，有时候吃到的是好吃的饭，有时候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你有时候吃到难吃的东西，这两个你总在那追求，我只想吃那个好吃的东西，我不想吃那个不好吃的那个东西，你一直在那追求，你忘了两个东西都是往嘴里边送的，你拿起东西就往嘴里边送，这才是你的本性啊！所以着眼睛别着祸，别着错了呀，着眼在这儿着眼睛，这才是你的根本，这才是你的根本，一旦你能超越了它以后，你逐渐逐渐就能够让心平复下来，平复下来你就有机会能够凝见这一念不生的时候非同死人一般的诸佛所护念的法身也。 法身也啊，这就是一旦体验过了，一肯肯定脚跟在这里站稳了，这才是我们后边无毫发之修正，无刹那之持散的修行，这种修行的起步，刚开始修行了，没有成败得失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做，井井有条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等于说让你入手处别纠结，别起爱恨之心，不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也不要去排斥某一个东西，追求东西是由贪而升起的，排斥某些东西则会升起你的嗔念贪嗔痴，由于吃遍一切处，这两个都是由于你昧却事物本来的相貌，并且由于你执持于颠倒的知见而为真实，这个成为了你十二因缘里边的那个无明，由于根本无明而体现十二因缘里边的这种无明，这两个无明是稍有不同的，稍有不同的。我们最初佛陀在第一次讲佛法的时候讲了苦集灭道四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修行的这个，若你不正道出地行人，不正道明心见性，全是苦地所设，无论你那个禅定境界如何的高大上，如何的生出那愉悦或者是安详喜乐的那些感受，全为通为苦地所设。苦地大家知道吧，苦集灭道，把它打出来，苦地，苦地所设，通为苦地所设，也就是说你没有脱离轮回，通通为苦地所设，唯有你正入出地以后，出地称为欢喜地。这个为什么会取名为欢喜地？因为具生菩萨初登欢喜地，屈生游自现，因为他非苦地所设了，苦地已经摄持不住他了，他已经往灭地去了，往灭地那边去了，越过这苦集灭道了，所以苦地摄不住他，所以说欢喜，大欢喜也，大乐现前也，这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词语，不都是说这一回事吗？所以说非苦地所摄了，所以我们在现在的修行里边都为苦地所摄，我们唯有超越它，正入初地，能够体验过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境，它现前了，现前了，它一定现前，它只要现前的时候，你不被那些影子所惑，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了，行了，行了，非苦地所摄，这是不是苦地所摄了？苦地已经摄持不住你了，所以称为乐，称为极乐，称为大乐，称为大乐。好，所以圆明老人就说了，不要在那吃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接着刚才说，释迦初讲法的时候，与那个鹿野苑五比丘五比丘那宣讲的苦集灭道四法讲完了以后，由于苦集灭道四法讲了灭地，有灭地在这儿，从灭地这儿又说起了十二因缘如何遮止苦地而生出灭地来，讲出了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边有无明缘行行缘，与十二因缘的核心则是贪嗔痴，吃遍一切处，吃遍一切处，也就是说昧却事物的本来，愚痴笨，认假作证，认那些颠倒之见为真实之知见，这是吃，吃遍一切处，由于吃所以认假作真，认假作真了以后，就对悦我的意的，顺我的意的，就产生喜爱之情，则生出贪，由于不顺我的意的，逆我的意的，则生出厌弃之情，则生出嗔念，所以贪嗔痴具足，造作黑白两业，则现起了向上的轮回和向下的轮回，两种小，要么上升，要么向下，这两种不同的投生方式，于这两种不同的投生方式里边，则生出了六道来，六道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六道三界就如此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哪，我们虽然短期内现在一下子搞不定它，搞不定它，我们也知道迟早有一天要把它搞定了，所以说我们朝那方向上去，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啊！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那个祥利师兄再给切一段，刘师兄请上麦啊。
我们要像河流一样弯就弯，直就直， 风来了，起起波浪也无所谓，嬉笑怒骂都在佛性的妙用，发一发脾气也没关系。为什么？你如果太顺从他，他以为你软弱可欺，欲望更加高涨，一下子要害许多人，那怎么行呢？这时就需要菩萨心肠罗刹面，发火教训他一顿，甚至打他一顿，让他赶快回头，这是教育呀。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不能总是软软弱弱的，看到坏事情该发火就发火，是不是真的发火？发火是外表，是教育人的手段，不是心里失去了控制，不是嗔恨心升起来了。从前梁山园观禅师座下有一个园头，管理菜园子的，种菜供大众吃。他问梁山，家贼难防时如何？家贼比喻妄念，跟着妄念跑，就把自信光明遮蔽了，等于是把妄念这个家贼把法财偷走了。妄念来了怎么办呢？梁山说，识得不为缘，你能看见他，认识到他是妄念，不跟着他走就是了，那就不冤枉。若是跟着他跑，执着他，压制他，都是跟着他跑，那就白修了，岂不冤枉？但是源头是开悟的人，他不是这样说说听听就算了，他要敌面相承，把定要精，不放过话头。几问几答之后，他突然问，忽然清秋道月时如何？忽然间发了大脾气，就像山洪爆发，把山岳都冲倒了，怎么办？梁山禅师从法座上走下来，一把抓住源头，舍离，莫叫失去老僧袈裟脚，连袈裟脚也不能弄湿，比喻心不动，就是说你尽管发脾气，心要把持住，一点不能动啊。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谢谢这个北京祥律师兄。那个我们的这一段还是接着上一段的这个讲入手处，就是说不起憎恨或者是厌弃之念啊、哦，憎恨或者是偏爱这这一种冲动，要从这儿入手。所以我们说的是，我们首先的在打坐的里边，就是应该要超越的，就是对于空寂的这一种偏爱，和对于有念或者对于不好的境界的一种厌弃或者是憎恨这一类的这种追逐。执着之心一定要先超越这一个，超越这一个的方法没有其他的，就只有我一直在这强调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养成这个习惯，你自然就超，没有个东西可供你超越的。就这种烦恼也好，厌弃也好，都是你生出心来，你要只管咒语，这种心都生不出来，你就压根就不要去注意那些什么境界不境界的，你不注意它，它会起现，它一直在那，但是你都没注意到它，它就等于没有起现。在问你的时候说你这一座出现啥境界了吗？你有念头吗？因为我没注意啊，我一直在弄着呢，一直在念咒语，你都不会说我这一座哟，主动的来跟我汇报，哎呀张老师，我这一座没打妄想，我都觉得说你和打妄想有什么区别啊。但是我这话不能，对于刚开始修行的师兄们还是要软言相劝，软言相劝，就是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加油加油。就是说实际上我心里边想的是，你跟着大打妄想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啊，你只要注意到妄念都已经是错过了，你都跟着他跑，他多和少这两个都是境界，一个是妄念跑，一个是妄念多，一个是妄念少，两个都是境界嘛，有什么好但是那区别说这个好那个坏的呀，有什么好区别？没有任何好区别的。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妄念做不到，因为我没注意，我一直在只注意咒语了，这好现象，好事儿，这就是入定。你以为这不是入定啊？这就已经入定了，才可能这样。不这样的，一定是注意妄念，肯定是跟着妄念跑。刚开始肯定是跟着妄念跑的。我刚才一讲这个，大家又开始注意这个东西，就又在追求这一种境界。别追求，一直的
提醒自己只管咒语，出现啥事儿都自己念叨念叨，只管咒语，把他的你的那个追求的心给他去掉，这就是习气。这种习气体现的时候比较细微，我们很有可能发现不了。用这个只管咒语把它干掉，把它干掉，把它干掉。好，这个这一点说完了呢，张哥这一段说完了呢，就是那什么原因，老人就说了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为了能够纠正某一种偏见，偏见就是认为说那个修行人就应该在那个道貌岸然的那个一个那假好人的那大好人的那个样子，不见得哪种样子都行，你那心动不动的跟那有啥关系啊，跟着那软弱是我的习性秉性，我不发怒就不发怒，干嘛要追求发怒啊，我就跟你不一样，我这个人就常发怒，我的性格就是嘴上是不饶人的，我是嘴上是不吃亏的人。源头他问梁山家里南房是如何，就是说妄念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梁山就说识得不为怨，识得不为怨，你知道他来了，知道没事了，没事了，就是说发现妄念就不跟着他跑了，发现完了以后他就已经断过了，你只要能发现他都已经断了，他都不可能再跑，你不需要再去断他，也不需要什么搞什么截断，他都不需要，你能识得就行了，知道哎呦我现在跟着妄念跑啊，好停下来行了，知道了。好，但是这是一个识得不为冤，然后后来几答几问以后，心修导月是如何，这是说我们的情绪大变是如何，莫叫失了老僧袈裟脚，这就是连袈裟脚都不能弄湿，这就是说的后边的修行的，这是从事上和从理上两个角度可以来说这一件事情。从理上来说，我们不出不入的大定，我们说的本性它从来都没有动过，也就是这个咱们六祖说的这个抡刀上阵易得见之，那抡刀上阵真见性人，抡刀上阵易得见之，抡刀上阵的时候就是嗔心大发的时候，杀人的时候你别想着他还慈悲啥，谁管你那慈悲不慈悲，那就是心里边要把你干掉的那个时候，它照样可以不动，你别认为呢道貌岸然的时候是心是不动的，这喜怒哀乐都可以心不动，这是从理上来讲。从另外一个事上来讲，当你修行到很后边的时候，你保证功夫充足了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善和恶就如同这个天上下雨一样，天上下雨搅动不了海水，你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这种事情上，这种事上也可以能说，就理上事上两个都是一样的，都能说，事上也能说，具体的事上来说就是如此。而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想法，也就是善和恶都通通的伤害不了这个虚空，所以我行善也没有用，作恶也没有关系，伤害不了这个虚空，这个虚空的本质就我们佛性如同虚空一样，但它跟虚空不同的是，虚空是死的，它是活的，不同在这，伤害不了虚空，所以我根本没关系，我也不必行善，我也可以作恶。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事情来，或者是如同一个疯癫的人一样，这种时候你要小心维持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那个发心度化众生的心在这儿极为重要，因为这种事情会导致你生于恶道，太过于狂了啊，所以这就是从事和从理两方面来说了这个刚刚这个说奢离莫叫失却老僧袈裟脚。从理上也可以说我们的理是什么，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他动过吗？他累劫都没动过，你说你喜怒哀乐哪个不是他生出来的呀？也就是说水泡能动得了水吗？也就是我们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水泡能够水泡飘来浮去的能够翻江倒月吗？翻不了，无非是个水泡，水泡哪能翻江倒月啊，不可能的。另外从事上来说，具体确实有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歧路，于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应该啊，我们在这说这些没有啥意思，你要为他要说另外一种叫法。遇到这种人的时候要说另外一种叫法。好了，今天也9:29了，我们看看师兄们，干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就下麦啊。还有一个那个 跟大家拜个早年，然后那个大年初一的早上，秉承我呼吁大家一块这个，因为咱们元婴老人啊是那个大年初一圆寂的，我们为了纪念元婴老人呢，我们新中心的弟子都应该于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一起持诵半个小时结印持咒的慈氏咒，慈氏咒。我呼吁大家于大年初一的早上一起持个慈氏咒啊，就这事儿，没其他事儿。